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星期一。黄金强势攻克2000美元大关，原油路德本伦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周跌，标普跌至调整区间，以色列扩大加沙地面行动，伊朗威胁对美开辟新战线，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美国9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录得 3.7%， 创2021年5月以来新低。PCE 指标加强了美联储按兵不动的理由。新美联储通讯社，美联储料将继续暂停加息。二、亚特兰大联储 GDP 闹模型预计美国第四季度 GDP 增速为 2.3%。三、巴以冲突已致双方超9500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对哈马斯的第二阶段作战已经开始。伊朗警告，如果加沙冲突持续，将对美国开辟新战线。拜登在与伊朗有关联的组织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发动袭击后，美国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白宫称不会为以军事行动画红线。卡塔尔加速推进调停加沙停火。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拒绝回应哈马斯提出的长期停火要求。美国财政部对哈马斯实施第二轮制裁。以大使驻俄罗斯大使称，以色列目前不打算退出联合国，但会重新考虑合作方式。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预计众议院将在本周通过对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不希望冲突扩大。四、美国、沙特等各方重启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人道主义和停火谈判。五、据 Politico， 美国总统拜登最快将于周一发布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六、据外媒报道， Stellantis 与汽车工会达成初步协议，拟加薪 25% 并提供生活补贴。目前仅剩通用与 UAW 未达成劳资协议，罢工人数超4000。七、消息人士，印度和英国可能在12月达成贸易协议。八、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从 13% 升至 15%， 市场预期加息至 14%。 俄罗斯央行称将长期维持紧缩货币政策。俄罗斯农业部自11月1日开始，俄罗斯小麦出口关税将下调 14.1%。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俄罗斯农业部长称，粮食市场干预可能会在11月底开始。九、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乌克兰将于2024年底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十、埃及内阁，埃及天然气进口已降至零。十一、沙特经济和规划部大臣，沙特仍在评估加入金砖国家的邀请。十二、据日经新闻，本周日本央行召开政策制定委员会会议时，可能将2024财年 CPI 增长预期上调至 2%， 预计也将讨论是否再次修改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13、摩根大通 CEO 戴蒙确认股票出售计划。14、2023年上半年，全球央行对黄金购买需求达到了创纪录的387吨。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美国总统拜登会见王毅。王毅表示，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同美方沟通，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实现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而共同努力。王毅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双方就中美关系、两国高层交往及巴以冲突等问题进行了沟通。王毅同美国工商界等代表座谈，与会代表表示，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支持两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便利人员往来。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双方就第九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成果落实等议题进行交流。三、国家统计局2023年1至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9.0%， 三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7%。四、财政部2023年9月全国发行新增债券4240亿元，其中一般债券620亿元，专项债券3620亿元。五、苏州前三季度实现生产总值17655亿元，同比增长 4.2%。广州市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为21769.84亿元，同比增长 4.2%。六、11月9日起，中美直飞航班有望增至每周70班，票价或进一步回落。七、四川宜宾拟发放补贴，鼓励住房消费， 并大力支持商品住房团购。广州提出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机制，为首个提出房票安置政策的一线城市。八，我国发现一批万吨至十万吨集油矿床，初步形成了天然油保障供应体系。九，李家超推动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促进香港股票的人民币计价交易。十，上周股票 ETF 总份额增长209亿份，净流入资金约172亿元，主要流向沪深300、科创50指数。 A 股市场回购增持热潮仍在持续，周六超30家公司公布回购方案、回购提议或增持计划。十一，证监会延长发股类重组项目财务资料有效期，促进上市公司降低重组成本，加快重组进程。十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13，中国央行发布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14，华为发布2023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实现销售收入45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 净利润率 16.0%。15，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金融租赁公司规范经营和合规管理的通知。16，多省份辟谣推行工龄退休，严格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退休政策。17，中国民航局回应旅客信息泄露，正编制文件加强数据保护。18，北京将执行中成药集采新结果，68个品规药品中选，中选品种平均降幅 49.36%。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美国9月 PCE 通胀数据公布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刷新日高至 4.89%， 盘中转降收于 4.83%， 两年期收益率短线转升后再创两周新低，前守 5% 关口。美债收益率上周总体回落，美元指数止步三连阳，一度拉升到 106.81， 随后回落，跌落近三周高位。评论认为，市场并未改变本周美联储继续暂停加息的预期，但美联储应会承认经济的潜在强势，暗示金融环境还收紧的不够，不足以遏制消费者支出。美股午盘传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扩大地面行动的消息，由于对中东冲突的担忧超过了高债券收益率的影响，现货黄金自1977附近拉升转涨，自5月以来首次升至2000美元每盎司，收涨 1.09%， 报 2006.38 美元每盎司，巴以冲突以来连涨三周。现货白银收涨 1.3%， 报 23.10 美元每盎司。原油盘中一度涨超 3%， 脱离两周低位， WTI 原油收涨近 2%， 报 85.11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1.78%， 报 88.77 美元每桶，但油价未能抹平前几日的跌幅，巴以冲突以来首次录得周线下跌。美股午盘转跌后持续下行，道指收跌 1.12%， 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收涨 0.38%， 三大股指周线均录得下跌，标普500指数较7月31日收盘高点跌逾 10%， 跌至调整区间。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 0.08%，爱奇艺 IQO 涨 2.35%， 网易 NTESO 涨 1.62%， 理想汽车 LIO 涨 1.27%， 英特尔 INTCO 收涨于 9%， 福特汽车 FN 跌于 12%， 创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欧股集体收跌，德国 DAX 30指数收跌 0.27%，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0.87%， 法国 CAC 40指数收跌 1.28%，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0.86%， 西班牙 IBEX 35指数收跌 0.51%，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跌 0.76%。 港股恒指一扫前几日徘徊态势，高开后一路震荡上行，日内涨超300点，恒生科技指数午后跟随抬升，一度涨超 3%。 截至收盘，恒指收涨 2.08%， 报 17,398.73 点，科指收涨 2.52%， 报 3806.10 点。恒指大市成交额达 91.78 亿港元，上一交易日为 808.07 亿港元。盘面上，药品股全天强势冲高，内房股表现亮眼，内险股早间承压走弱，午后回暖。个股方面，汉森制药 03692 香港强势反弹，收涨 11.75%， 中国人寿 ,02628 香港季后收跌 0.74%, 极兔速递 ,01519 香港上市首日平收。A 股三大指数低开高走，沪指涨超近 1%, 重返3000点上方，创业板指一度涨超 3%。截至收盘，沪指涨 0.99%, 深证成指涨 2.14%, 创业板指涨 2.88%。盘面上，医药、食品饮料、酒店餐饮等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软件服务、电信运营等板块跌幅居前。今日关注是周一17点，德国公布第三季度未计调 GDP 年率初值。21点，德国公布10月 CPI 月率初值。18点，欧元区公布10月工业景气指数、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10月经济景气指数。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欧洲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纷纷下调了对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22点30，美国公布10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欧洲多国开始实施冬令时。欧洲金融市场的交易时间将较夏令时延后一小时，即从周一开始，欧洲股市将于北京时间16点开盘，于次日0点30分收盘。欧洲各国经济数据的公布时间也将较夏令时延后一小时。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大连胜都是从小胜开始。我们明天见。